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现师现法，堂堂正正讲真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7年7月26日。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体会到都是师尊带着我们走过来的，法学得好就做得好，关难也很快过得去。多学法修好自己，加强发正念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这三件事都重要。放下各种人心的执着，才能做得好一些。出门救人请师父加持，心中有法有师父，救人也顺利。下面就讲讲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的几件事例与同修交流。讲真相六小时，国宝警察送我回家。有一次跟一个同修去到一个大学学校区域里讲真相，带着几十份资料，一边走一边讲真相发资料，结果被人举报了，因为路不熟，不知道怎么走才好。于是坐上了公交车，车开出几十米远，就在大学校门口被警察挡停，用手铐铐着我们。当时校门口很多人，学生返学的、送学生的家长、老师、学校、其他职工、搭客的等等围观着我们。我当时心里很稳，心想，这是个好机会呢。于是我提高嗓门大声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利用中国人民血汗钱造假污蔑法轮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嫁祸给法轮功，欺骗老百姓，迫害善良，无休无耻，无法无天。警察要录像录音，我大声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是违宪违法的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被20多万人起诉，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多数遭恶报，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全世界支持法轮功，法轮功对人类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，国际追查组织追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凶手，无论时日长短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一直追查到底，你们千万别做帮凶啊。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善待大法得福报，迫害善良遭天惩。我就让他们录音，让他们的领导们听听，越多人听到越好。我讲的口渴，在学校警务室的桌面上有小半杯别人喝剩的茶水，我拿来喝了，跟着继续讲真相。前前后后讲了6个多钟头，那个国宝的人抱怨我家人不来接我，不听他的电话，他只好送我回家了。多谢施恩浩荡，慈悲众生，让那些生命有缘听大法福音，使他们认清邪党。多谢师父帮助弟子，保护弟子，能堂堂正正讲真相，顺顺利利回家。在派出所讲真相，警察溜走。同年腊月尾，我在一个大广场给一帮年轻人讲真相，有一个小伙子问，你敢不敢跟警察讲这些？其实我心里还是有怕心，确实不敢跟警察讲的，但是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我说警察也是人，也是要大法救他的，当然要讲了。我说有的警察是知道法轮功好的，还有很多警察不知道法轮功好呢。那个人举报了我，我还不知道，继续跟他们讲着。不久来了2个警察抓我，当时广场里有很多人看着我被抓，我跟警察讲真相，他们根本不听，他们打电话叫来另外2个同伙，刚来的警察坐在摩托上听我讲真相。我说我是真心为你们好，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 快过年了，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。我看到两个年轻人眼眶里有眼泪，我自己也想流泪，但是我在被他们的同事迫害，还要救他们，所以我不能流泪。抓我的小警察又叫来了一辆警车，四五个人，有个像是头头模样的，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那个人走开了，边走边说，您不要跟我讲这些。小警察叫我上车，到了派出所，不论问我什么，我就讲真相，一心想救人。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是修真善忍的。那人说他是共产党什么的。我说你们是有枪有炮的机构，十几个警察对着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婆欺负，真是无休无耻，无法无天。我还没说完，警察全都走了，只剩下两个在那里值班的，不准我走动，问我什么事。我说你有权就让我回家，你没有权也不要问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坐着发正念，求师父帮我，让我回家，不能让他们犯罪迫害我，不能影响众生得救，还有很多众生等着我救的，一点小波折都阻碍了很多众生得救，如果加重迫害，就会造成很多众生不能得救了。发完正念，又背了一段转法轮，楼上下来一个英俊的年轻警察，用私家车送我回家。我跟他讲了真相，可惜没有帮他三退，留下遗憾。在离家50多米远的马路边上下了车，家里人看我这么晚才回家，问我吃饭没有，怕他们担心，我没有说真话，我说吃过了，他们也没有多问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当昨天的事没有发生，继续在公园练功。我和几位同修每天早上在公园里练功，弘扬大法已有几年的时间了，多谢师父给我们这样好的练功环境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送信到公检法，听说另外一个县城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开庭，我就想送信去该县的公检法部门，告诉他们真相，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让那些公检法人员善良的一面觉醒，善待大法，给他们机会，希望他们能选择好的未来。到了该县城，自己路不熟，不知怎么走，于是打了辆摩的。我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我很胆小的，不要被恶人看见。到了法院付钱给司机时，发现钱包不见了，幸好坐大巴车找回的钱放在衣袋里，只有将这仅有的25元钱给了摩的的司机。信还没送进去，我怎么将信送进去呢？我就求师父让我堂堂正正将信送到法院你们的办公台面去。进去法院没有碰到人，走出来去了检察院，看到一辆警车比我先到了，他们进去时我尾随进去。一位阿叔问我找谁，我说送信给检察长的，他带我去检察长办公室，也见到一位阿叔，叫他帮我转交给检察长2封信。谢过他之后，我就出来了，没见到恶人，心里真谢谢师父帮我。走在马路上，我心想没钱回家又找不到熟人怎么办，走来走去，有一位好心的阿姨问我什么事，我实话告诉她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的一位亲人在这里被警察无故绑架了，我的钱包被偷，没钱回家，您借我10元钱可以吗？他给了我10元钱，我说您将姓名地址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还钱给您。他不愿意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微笑着答应着走了。感谢师父让我顺顺利利回到了家。植物人听师父讲法康复。我有一位老乡离我住地不是很远，2009年夏天，他的儿子在外地装空调时没绑安全带，从4楼摔了下来，跌成重伤，不省人事，送医院抢救。医生说，医好也是植物人了，这对他们家打击很大。家里本来就比较穷，哪有那么多钱来医呢？成了植物人又怎样生活？有人叫他放弃对儿子的医治。儿子成了植物人，孙子孙女还小，如果儿媳妇带孩子走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 绝望之中，他不敢往下想，好像天都塌下来了，哭得透不过气来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走到他那里，告诉他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了你的儿子，叫他马上带着我们师父讲法录音去他儿子那儿，给他儿子听师父讲法。他说不敢坐车，又那么远。我再跟他说，只有师父才能救你儿子，不敢坐车也要坐车去，你必须亲自去，因为你去和你儿子一起听师父讲法，你会明白师父讲的法理，你会请师父救你的儿子。你儿子现在虽然不会讲不会动，但是他心里会听进师父讲的法，他的元神会知道大法的伟大。第二天他带着师父讲法录音去了，他儿子很快醒过来，又成功的做了手术。他老板最先不愿意承担责任，因为他违反安全操作，没系安全带，又怕成植物人要用很多钱，还医不好，要打官司不出钱，结果老板赔偿医疗费十几万。他儿子恢复健康很快，又可以打工了。现在他孙女也得了福报，考上理想的大学。大法不只是救了他儿子，也改变了他儿子的人生观，会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孝顺父母，在老家建了一栋楼，亲自装修好，经常回家陪伴父母亲。我的老乡还告诉我，师父还救了他和他女婿的命。就在他儿子回家来的时候，他叫女婿用摩托车载他回家，路上跑着跑着，不知为什么前面的摩托车突然停在路中间，眼看就要撞到一起，车急刹收不住，来了个急转弯，他一下子被抛出绿化带外面去了。他女婿吓坏了，见不着人，于是大声喊，妈妈您在哪里，是不是颠坏了？他站在绿化带外面笑着说，我在这里没事儿。他当时就想到是大法师父救我们，要不是大法保护，三条人命都没了，或者残废了，还可能要出冤枉钱。从那以后，他女婿见证了大法的伟大神奇，也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多相信大法得福报的事例，这里不多讲了。在修炼的路上，神奇的事很多。师父经常教导我们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历史使命，兑现神圣的誓约，但是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好，也知道错了。我们时时都按照师父说的做，师父会帮我们的，认真做好了，师父法身处处都在帮助我们，看护着我们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，只做两件事都不成，不能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三件事都要同时做好才行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，有不符合法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走出对错，修自己。我和先生都是修炼近19年的老弟子，去年离开大陆来到美国，换了个生活和修炼环境，结识了不少同修，在比学比修的同时，也难免会产生摩擦，比如最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。有一位 A 同修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博士，得法不到2年，在常人中有地位，也比较强势。他偶尔会到我家里来做客，我们在美国安置的家比较小，陈设非常简单。其实我们不是没有钱购置物品，而是更习惯于简单清静的生活。 A 同修见状，就开始把他家里多余的物品送给我。我们曾和他交流，作为修炼人不能随便收别人的东西，可他依旧我行我素，也一再被我们拒绝。直到最近早上练功时，他拉了一把大躺椅要给我，我再次拒绝，他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。我也在心里抱怨，这样反反复复真是麻烦。傍晚想起这件事，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法上再和他交流一下，就把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学员提出的相关问题找出来，以短信的形式写给他，提醒他去认真读一下师父的回答，顺便还指出了他的另外一个问题，不要再随便摘花，摘花也是杀生。 那几天 A 同修每天早上练功时都会摘一大把白兰花分给其他同修。 A 回短信说谢谢，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。几天后，其他同修告诉我， A 同修看到我的短信后非常愤怒，把短信拿给其他多位同修看，言辞激烈，而且扬言要给本地佛学会负责人发邮件讨说法。我当时有点懵，激动地说，他有想法可以当面和我交流，为什么要在背后这样做，还要找佛学会负责人，尽管去找好了，我和他交流的是师父的讲法，也是好心帮他在这些问题上提高上来，也没说什么过激的话。而且其他同修读了短信后也都告诉他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和他交流等等。各种不平衡的人心在那一瞬间都爆发出来了，全然忘记了对方只是一个新学员。回到家静下来，修炼人的本性告诉我，过关的时候到了。我翻开了白天刚刚学过的师父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，师父说，很多神在我耳边讲，你们大法弟子不能被说，一说就炸，说也不能说怎么行，不能被人说怎么修，这叫什么修炼人，等等等等。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，不管你对和不对，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，不要争来争去的，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。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。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，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我明白了，是长期以来我那颗不能被人说的人心被触动了，所以才会激动，愤愤不平。先生前阵子老提醒我，不能被人说，一说就炸。我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，但一直没认真对待，这是典型的明知故犯。法也没少学，法理也清楚，就是不肯去实修自己。这是同修给我的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我应该感谢同修才对。可换个角度想，为什么这个矛盾会出现呢？为什么在我多次拒绝 A 同修并和他交流后，他还一再坚持送东西给我呢？由此回想起刚来美国时发生的另一件事，一位老年 L 同修经常送旧衣物给其他同修，都送成习惯了，但当他送牛仔裤、电火锅给我们时却被拒绝。我们也告诉他，不希望在同修之间有这种物质上的往来。他很受伤害，打电话给另一同修抱怨了许久，觉得我们看不起他。我知道后就想，我怎么觉得被看不起的那个人是我？我记忆中何曾穿过别人的旧衣服，我自己的旧衣服都处理不完，我送旧衣服给别人时都要小心翼翼地问一下人家是否需要，以免伤了人家的自尊。回忆至此，豁然开朗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大问题，也是近期偶尔会让我消沉，甚至于有些许失落的人心，那就是自尊心、虚荣心、事业心、求名心、傲慢，乱七八糟搅在一起形成的很难准确描述的那种复杂的人心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来美国前，我和先生同在大陆的大企业供职多年，迫害开始前收入就很高，后来虽然因为被迫害遭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，但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工资不高却还算稳定。因为我的工作性质，别人多是有求于我，搞技术的领导们见了我都比较客气，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，多数对我都比较尊重， 甚至是毕恭毕敬。当然这也有正的因素在里边，就是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很高的道德水准、善良正直，以及从修炼中得到的智慧在专业工作能力上的体现，会得到常人的尊重与敬佩，同时也为讲真相救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但另一面是，在这样的环境中时间长了，也必定会滋养上述的种种人心。更何况我从小就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，自尊心和虚荣心原本就已经很强。我也认识到了这些，也努力去修过，但一直没有去干净。来美国后，我们经济上虽不宽裕，但也衣食无忧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我竟然有那么一点点留恋以前的工作了。确切地说，不是留恋工作本身，而是开始怀念在工作过程中的那种感觉，那种高高在上，被人捧着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感觉。我甚至于偶尔会感到失落。当然我非常清楚，我现在是用自己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做好三件事，这是我曾经多么渴望的生活方式，但人心没修掉，终归还是要表现出来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同修送我穿的、用的，说实话，我内心有些难过，甚至于反感。我对同修的拒绝，其实不仅仅是基于作为修炼人，不能伸手拿别人东西的这个理。当然不拿别人的东西本身是正确的，在表面做法上是符合法理对修炼人的要求的。但抛开表面的对与错，审视一下自己这颗心呢？以前在工作中，也会有人送礼给我，或请我到高档餐厅吃饭，我都以大法弟子的身份拒绝，并抓住时机讲真相，自以为做得挺好。但现在想想，那是别人有求于我，我虽然物质上没有收礼，但精神上确实收下了，甚至于享受着别人的那份恭维。来到美国，在人中的境遇完全反过来了，一下子失去了那个可以让我享受名与利的环境，我成了别人同情与帮助的对象，同修的好意被我的人心解读成怜悯，送我东西时触动的是我的虚荣与自尊，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最根本原因。同修一再送东西给我，就是要刺激到我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为止。包括前面提到的不能被人说的人心，其根源也是同样的人心被触及到了，所以才不愿让人说。因为多少年来，除了偶尔会被自家先生说，在外面和单位几乎不会被别人说。能否真正从内心放下20多年的常人工作中所积累下的那种求名和虚荣之心，于我而言，是从人中真正走出来的重要的一步。不陷在表面上谁对谁错的思维中去纠缠，不用师父的讲法去掩盖自己的执着，才不会错失这次提高的好机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我这篇文章刚写了个开头时，因为有件事情没有沟通好， A 同修打电话过来，厉声厉色地将我呵斥了一通，完全是我极少经历过的那种命令和指责的口气。但放下电话后，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我，我竟然没有动心，没有感觉到一丝丝的委屈、生气、失落、不平，一切都是那么平淡，平淡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知道是师尊在帮我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往下拿，感谢同修一次次帮助我提高心境，更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远的文章，关于法理都懂就是做不到的提醒。有些同修在交流文章中经常谈到法理都懂就是做不到，平时我们同修之间切磋时，也经常有同修感叹法理都明白，为什么就做不到。我在一段时间里也曾对这一问题有过困惑，但随着不断的学法实修， 我对这种说法有了一些新的认识，现将一些想法写出来，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一，没有真正认识法理，因此做不到。我们都知道，师父讲的法，理白言白，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很多高深莫测的法理，师父都是用人类最浅白的语言表述出来，为的是让迷中的我们能够认识法，能够走入修炼。但是这种对法的字面含义的认识，只是局限在法在人这一层的局部显现，因人的教育、修养、观念、执着而异，并不等于明白了法在人这一层的全部真正内涵，更谈不上超出人类这一层次以上的层层层层的含义。法的真正内涵，只有修炼人在实修中才能逐渐认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的人修到哪一层次，就只能认识哪一层次中佛法的具体体现。当你真正认识法在某一层次的内涵时，你已经修到那一层次了，你的思想境界也已经在那一层次了，你的行为也必然符合那一层次的法理要求。悟到多高的法理，就能做到什么程度。因此，我们所说的法理都明白，就是做不到。实质上是我们只是明白了法的表面意思，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法在修炼人这一层的内涵。为什么我们感到做不到？就是因为我们人心太多，执着太重。有那么多的人心，怎么能认识法的更高内涵呢？因此就做不到。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《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告诉我们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，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。对这一法理，每个同修都明白，但在实际修炼中，每个人的表现却不同。有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救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感，每天都尽心尽力地去讲真相救人。有的人觉得师父讲了，不做不行，不做圆满不了，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做。也有的人对讲真相根本就不重视，不想做，不愿做。也有的人抱着怕心不敢去做，至今也走不出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修炼层次不同，思想境界不同，也就是对大法法理认识的程度不同。如果你站在人的基点上，只是认识这一法理的表面意思，当然你就做不到法理中对我们的要求。如果你真的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人，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认识这一法理，认识到能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能够助师正法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认识到讲真相救众生，是大法给予了我们一次成就自己的机会，是自己经过了亿万年的努力，吃了无数的苦，今天才有资格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才有资格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那么再大的磨难也不能阻挡我们去讲真相救人，我们就会万分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。那还怎么能谈得上做不好做不到呢？当我们感到做不好做不到时，一定要认识到是自己修的层次不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，真正实修自己。当自己的修炼层次提高上来后，就会看到法在这一层次的显现，那时自然就能做到法对我们在这一层次的要求。二，不是做不到，而是不想做，不愿做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一个是有些人的修炼目的不纯，一个是有些人并不相信法。有些人的修炼目的并不是为了返本归真，而是为了想以后活得更好。这些人虽然也天天学法，天天练功，但带着人心学法，根本就领会不了法的内涵，也不会去真修自己。这些人也经常说，法理都懂，就是做不到。其实这种人不是做不到，而是根本就不想去做，不愿去做。有些人也天天学法，说起法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，但这些人并不真的相信法。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对这一法理每个人都懂，但有些人就是不信，身体一不舒服了就以为是病了，就要采取一些人的办法解决问题。这种不信师不信法的人，实际上也是还没有真正认识法。 因为真正认识法的人是不会怀疑法的，只有那些对法的认识似是而非，浮于表面人的这层道理，而没有在实修中不断地体悟法的真正内涵的人，才会怀疑法。这样的人当然也就不可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。当我们感到做不好、做不到时，一定要认真查找自己的原因，看看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，还是因为自己根本就不想去做、不愿去做。如果是因为自己的修炼不足造成的，那就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通过学法实修，提高自己的层次。如果是因为自己从内心就不想去做、不愿去做，那就要警觉了，千万不要与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擦肩而过。能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能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，这是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志。千万不要用法理都懂来障碍自己，来误导自己，来阻碍自己向内找、向内修。我们之所以做不好、做不到，就是因为我们修炼上还有不足，人心太多造成的。当我们真的能在学法实修中提高自己，当我们的人心越来越少时，法的力量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，那时绝对不存在做不好、做不到的问题。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，人世间的任何磨难都是我们升华自己的机会，都是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，都是我们成就自己的机会。我们应该抓住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珍贵机缘，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抓紧时间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怕心，面对面讲真相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8日。我从小就怕生人，内向性格，不善言辞，因此怕心重。在讲真相方面，前些年只局限于做一些自己认为的比较安全的事，如写真相信、晚上发资料、贴不干胶、打语音电话等。面对面讲真相局限于在熟人圈里讲。每当我背诵《红岩二》《快讲》《大法图》讲真相，口中利剑齐放，揭穿烂鬼谎言，抓紧救度快讲时，感觉无地自容。师父看我有这颗面对面救人的心，在2013年秋的一天，安排我在公园里巧遇三位老同修。他们三人一行，每天吃过早饭后就到公园里去面对面的讲真相、劝三退。我说遇到你们，我很想跟你们学学面对面讲真相。同修说，你能走出来就是进步，咱们一起去吧，我们讲，你发正念。我说行。我随同修边发正念边听他们讲，他们与行人打话时心态端正，话语和善，切题自然。绕公园一圈下来，退了七八个人，过程中有认同的，这样的一般都退，有反对的、讽刺的。同修们不为其所动，希望他们再遇机缘。几天后，同修四人分成两组，开始让我试着讲。一天迎面过来一位老人，同修让我去讲，心想他是等我去救的人。这正念一出，我走上前去，大叔您高寿啊？老人说快80了。告诉您个好事儿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老人高兴地说好好。我又问您是党员吗？他说是。听说退党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知道。我说退了吧，给你起个化名叫长寿好不好？他高兴地答应了。我为这个生命得救感到欣慰，这是师父鼓励我，开了一个好头。接着又讲了几个
很顺利。逐渐的，我又每天退两三个人到五六个人，以后更多。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，修去了很多心，如怕心、面子心、顾虑心等。后来我们几乎每天都结伴到集市、市场、医院等地方去讲真相，我觉得每天过得很充实。师父讲，我一算这个年龄啊，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，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，都是神来的。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，这一代年轻人受中共无神论洗脑宣传，中毒很深，但是他们都是有来头的，我们不去叫醒他们，他们真的会毁在这里。我们发正念，清除阻碍年轻人得救的这个不好的观念，一定能救了他们。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我们就利用暑假期间给学生讲真相。一次在超市门口遇到几个高中女生，我给他们讲了三退的事，其中一个女生拉着我的手说，大姨，你快坐下来仔细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要退党。我跟她讲了中共腐败治国、谎言治国、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，天要灭中共，也就是神佛要灭中共，退了保平安，咱不要给他当替罪羊。他说，我是团员，你给我退了吧，还有你给我弟弟也退了吧。我说，必须本人同意才行啊。你放心，他一定同意的，他听我的。就这样，姐弟俩都用真名做了三退。而老同修也遇到五六个男生，都是上高中的，老同修很快给他们几个做了三退。我们一路走着，到了一处英语辅导班门前，正好是课间休息，在户外活动。我们走上前去，与两位初中生交谈。我问，两位同学上几年级了？其中一位说上8年级了。可入过少先队？入过。我接着跟他俩说，你们知道入队时举手发过誓，要把生命献给共产党，发了毒誓要兑现的。他愚弄我们年幼无知，共产党 95% 的高官都是贪官，贪的钱存到外国，把子女移民到外国留学，我们老百姓的孩子却没有钱到国外留学而不自知。你在课本上学的都是假的，蒙骗我们年轻人一代。其实他执政以来以杀戮征服国民，比希特勒还残忍。退出少先队，顺天意，保平安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你俩同意吗？两个孩子高兴地答应了。我告诉他们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我和老同修两人15分钟时间退了7-8个学生，上课时间到了，我们才离开那里。通过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我体会到怕心为什么会存在，因为信师信法程度不够，只有坚信师父，师父就给你智慧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咱怕啥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经常读错法的同修交流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。母亲的学法小组有一个老年同修记，学法时总是读错丢字落字，其他同修不得不频频纠正，时间长了记同修就有点不耐烦。终于有一天，同修 Z 又一次纠正记的错误时产生了矛盾，致使两人一个多星期不说话。同修 Z 还差点去了其他学法小组，在母亲的交流和劝说下才没解散这个学法组。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包括集体学法，如果同修之间由于修不去的人心而解散了学法小组，那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？ Z 最后明白了，这是旧势力在间隔大法弟子，破坏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的环境，就主动的与季说话，季不搭理他， 他也不在意，最后化解了矛盾，这个小组集体过了一关。我这里想着重交流一下读法时读错丢字落字的问题。学法时读错，表面上一般都是文化程度低、年龄大的老年同修，但我认为我们是修炼，就不能从人表面上去看问题。这是读法时主意识不强，心思没有完全用在学法上，长时间下去学法不得法，看不到法理，心性提高不上去，特别是老年同修，对其心性身体的干扰就大。那个基同修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放下吃药，只停留在学法去病健身，从大法中攫取好处的状态。法的每个字背后都是无数的佛道神，如果总是读错，轻了说是不敬师不敬法，严重了说是改变了法的内涵。法是连续贯通的，长期读错就不能完整的学法。其实强调文化低年龄大也都是人的观念，大法开智开慧无所不能，只要心思用在学法上，什么都能改变。我认识的一个朝鲜族老年同修，今年70多岁了，他刚得法的时候不会说汉语，更别说读法了，那时没有朝鲜语的转法轮，他就跟自己上小学的孙女学，后来孙女教烦了，他就买了一张幼儿园孩子学拼音的挂图，孙女先教他拼音，教他查字典，然后让他自己学字，半年后他终于能自己读转法轮了。在看守所时，我教他背红银，我教他苍穹无限远，见红银红，他问我什么意思，他连表面的意思都不懂，他说你们读10遍8遍能背下来，我就得背100遍200遍。就这样他背会了所有的红银和部分的精进要旨。后来他所在监号只有他一个大法弟子，同修给他留下的手抄经文，他不认识的字就问常人，常人被问烦了就说他连字都不认识还学什么法，别学了，他不吱声，下回还问。就是这位同修，几年后我看到他时，他是拿了一封给国保大队长写的真相信让我帮助修改，我修改完后他再一笔一画的抄写，我非常惊诧他写的字，我说阿姨你的字怎么写得这么好，这郑恺写的也太标准了。他笑了说我哪里在写，我是在画，我的字是照书上的字一画一画的画上去的。老同修先后被绑架过9次，后来看守所都不收他了，到那就推说年龄大拒收。我心里真的很佩服这位同修，他学法时克服重重困难的意志，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，我觉得是我和周围很多自认为文化高法理轻的同修所不及的。希望经常读错法的同修重视一下这个问题，被纠正时不要生气，要尽量不读错，文化低年龄大都是人的观念，去掉人的观念才会有神机。不要认为这读错就是你应有的状态。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，学法得法比学比修，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，听师父的话才能跟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